您正在收听的是 KQES 华语公共广播电台的本地新闻，我是小千，
我是郑江。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6.5亿美元遭骗，华州就业保障部被查；
西雅图媒体人指《西雅图时报》记者报道失实；
亚马逊向学生提供送餐服务；
西雅图餐馆室内用餐新规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月28号，华州审计办公室宣布启动5项独立审计调查，以确定华州就业保障部的安全漏洞。这是继犯罪分子使用被盗身份信息诈骗高达 6.5 亿美元的失业救济金之后，华州审计办公室首次启动调查。第一份报告预计将于11月或12月公布。审计办公室将从问责制、华州联邦拨款、财务报表、信息技术系统和业绩表现5个方面展开审计。除此之外，联邦政府也对国内外的欺诈分子展开刑事调查。今年3月以来，受疫情和居家令的影响，华州大部分工商业被迫关闭，大量民众失业。州政府为了加快失业救济申请的处理过程而放松了安全措施，导致犯罪分子趁虚而入。此后，华州就业保障部不得不严格审核申请。目前仍有几千例失业救济金的申请案件尚待处理。审计办公室官员坦承，这次审计对于加快成千上万合法索赔人提出的案件的处理速度不会有太大帮助。面对积压和新增的申请，就业保障部的工作人员已经不堪重负，配合审计的时间非常有限，这也给加快审计工作带来困难。
7月28号，西雅图媒体人杰森·兰茨批评《西雅图时报》记者偏袒暴力抗议、丑化警察，报道失实，缺乏公正。兰茨指出，《西雅图时报》的激进派记者海蒂·格罗佛和联名撰稿人悉尼·布朗斯通在报道暴乱时刻意淡化暴力事件。上周六，暴徒纵火烧毁了金郡青少年拘留中心的5辆建筑拖车，频繁地袭击警察，破坏沿街门市。但在格罗佛和布朗斯通的报道里，仅用零星的破坏行为和火灾一笔带过，而且直到文章的第14段才提及纵火，第18段才提及对东区警察分局投放爆炸装置。此外，格罗佛还发推特混淆视听，放大一个法律活动组织全国律师协会的人员对警察的无根据指责。格罗佛曾是免费期刊《陌生人》的撰稿人，支持西雅图市议员卡沙马斯旺特的起诉理念。据报道，格罗佛不仅同情暴力抗议者的诉求，还担任了他们的宣传员。兰茨表示，这也是自己为什么要冒着风险到暴动现场，记录下西雅图时报和一些全国性媒体拒绝说出的事实真相。
自疫情爆发以来，亚马逊公司就承担了运送民众日常物资的工作。目前，亚马逊的 Flex 司机已经向世界各地25个城市运送了大约600万份食品。这些食品分别来自食品银行和学区厨房。该公司计划到8月份再送出100万份。西雅图公立学校营养服务机构每日准备的套餐也是由亚马逊司机领取后分发给体弱、残疾或无家可归的学生。该公司平均每天要向390个家庭运送食品盒，仅西雅图公立学校就有1800多名学生需要送餐。亚马逊负责救灾工作的贝蒂斯纳蒂克斯表示，在可预见的未来，亚马逊继续计划送货。在过去的3年里，亚马逊运用了它的物流和计算专长，向遭受飓风、野火和其他自然灾害的社区运送所需物品。此次又把其救灾专长用到了应对疫情带来的种种灾难。
从本周四开始，西雅图各餐馆室内用餐将执行新规则，即餐馆室内只允许同一住所的人在同一张餐桌就餐。这一新规则是为了降低人们在封闭的空间内感染病毒的风险。华州州长英斯利表示，如果要和一个不是与你同住一所房子的人吃饭，就请到餐馆外面用餐。西雅图食客最近采访的几位厨师和老板都愿意尽其所能地遵守这一规则，但不确定这项新规则一旦生效后该如何实施，因为询问客人是否同住一所房子，虽不需验证也多有不便。为此，有的餐馆表示，他们准备在网站和菜单上添加这一公告， 以确保在餐厅内就餐的顾客都是来自同一住所。有的餐馆则表示，他们将放弃让客人在室内就餐的计划，继续提供露台座位和外卖服务。不过，餐馆老板们表示，不能确定这种状况能持续多久。他们预计在未来几周内，到餐馆就餐的客人会减少。以上新闻由小千、镇江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